证明来做见证。感谢神，听了这么样的宝贝的真理，倘若是一个真心想要追查真理的人，听闻这些道，你们一定会受到真正的启迪，真正的得到感动，进而就可透过神这些话语去遵行该遵行的命令。愿一切遵行神诫命的人，他们都能够得到这样大的福分，可以多多听这些神真正的这个启迪的话语。两位弟兄里面所讲的，我听来就是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就创世纪神所拣选的，由挪亚全家一直发展到全地，由70个国来到这个示拿地，一直到背叛神把他们分开，那么他们才透过神的这个逼迫变乱以后才分开了。可见这个人类承受神的这一个诫命恩典，但是总是背逆神的这些恩典和诫命。神也不断的不灰心于人类的这种背叛不信，神仍然坚守他的这一个计划，他的约言，所以他从闪祖当中他拣选了他那的子孙，就是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已经经过了好几百年，然后才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从这一个后代的里面，亚伯拉罕只生一个真正的子孙，就是以撒。然后从以撒他只生过了一个真正子孙，那就是雅各。从雅各里面他就生了12个儿子，那从12个儿子当中里面他又生出了到现在的70个人，那一样的70国到现在就只是变成70人，但这个经过里面也经过好几百年，也就是说神要花费好几百年的功夫，我把它算算到将近差不多800年到1000年，那这样的这么长的时间，神又恢复了70个人。那70个人下埃及，就等同于那时候的70个国家，它分布在全地一样，所以埃及就等同于这个世界。那么神今天所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土地、这个地球，目的就要按照神的这个计划，要人家能够遍满全地、生养众多，就是要来管理这个地，照着神的旨意来好好管理。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从创世纪里面一直到到这里，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人家在地上秉公行义，照着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去实行。他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对这一个26章，他对于这一个以撒所说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话，提到他的父亲。我们可以来看这个26章的第五节，他这里第五节说：多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句话对以撒所讲的话，充分的要告诉我们，创世纪的这一个编者，他是用律法的角度来写的。神为什么要加增以撒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为什么要把这些地要赐给他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因为你的后裔得福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就是神的吩咐、即命令、律例和法度。法度这个字就是指那个律法。所以神要人家去在地上来完成神的计划，一定是要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命令。啊，因为透过这样的律例、典章的实行，才能够让神的应许 就是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那么多，以及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得福，这样才能够完成。因此也就是说，从亚伯拉罕，从挪亚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现在来到约瑟，以及约瑟他跟天他在做这个全地的这个主宰，这个主要就要告诉我们一个主题：人一定要在地上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人不是要来毁掉神的律例典章，先知来一定要恢复神的一切律例典章。那我们今天讲到新约，今天谈到耶稣基督，他说他来，他不是要毁掉律例典章。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第五章的第十七节、第八节，很多人在他们的解释呢，他们实在没有办法真的把它解释得很清楚。莫想我来要毁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毁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耶稣基督他是神所立的基督，可是他本身也是神的先知，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所以像摩西那样的先知，他承续的乃是律法跟先知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来成全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要来完成神吩咐人的这个使命，去遵行神的一些律例典章，才能够让神的这个福音的应许可以得到成全。所以我们因信可以得福音这个总的大题目来讲，信心是透过遵行神的诫命的这个爱，他才能够真的完成。刚才我们的弟兄谈到说，下埃及有三个重要的一个目的，我再把它重复一下啊。那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成为大国。那么这种大国是多少，那能过来生养众多，这结果遍满全地。我们今天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叫我们不要把这个地上呢看成是永远的聚居的、永远生存的地方。在地上里面聚居，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茁壮，生养众多。所以传福音茁壮起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茁壮，让我们的子孙的生命也更加的繁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要能够成为祝福当代的一个见证者，不能只流通在我们自己当中，只在教会。所以教会如果不去传福音，它就会枯竭，因为水是要活动，活水，生命的活水一定要流动，流动就需要去传讲，去成为救赎。所以雅各他会祝福这一个法老王，那今天埃及全地的救主也是这一个约瑟。那么约瑟成为救主，也是因为他透过这种实际的去帮助那一些真的需要帮助的饥荒的人。我们今天所得到这么多的真理要干嘛？不是留着自己欣赏哦，感谢神恩典这么多，乃是要积极的把它传讲出去。我们知道七十个人下了埃及，我们今天只有四个人的家庭，如果我们不集合我们今天一切的力量去传讲，我们的人又分散了，那我们怎么来完成这么大的使命？第三个，照着神的安排，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有分别为圣的，不要我们为了要传讲而放弃了神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为了要保护我们，让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自己要先分别为圣出来，不要跟世俗人有所掺杂。今天 很多人他们基督徒他在过所谓的中国人的春节，那很多人就是会照春节里面大家都回来，那大家团聚在一起。可是我们知道这种节期是异教的节期，它不是按照神的这一个律法里面的节期，就是逾越节。今天呢，很多人就说那春节很像逾越节，是很像逾越节，但自然知道的话，为什么不照着神所定的逾越节的方式去遵行，反而照着世俗人的方式去遵行呢？古代的这一个春节人，他们就是要祭拜他们祖先的，所以他们要强调很团圆，吃团圆饭，那等等这一些所谓的过年过节，事实上这些就是世俗的。那今天你不过这种节，就会被批评你是不爱你的父母了啊，你不疼爱你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就冷漠无情的等等的这些诽谤攻击。那这样的诽谤攻击，那你说得了吗？啊，每年每次的都是这样的来冷言相待，那这样的话你受得了吗？我们基督徒还是要受得了这些冷言冷语。我们深知道我们今天不是要分开他们，与他们有区别，而是因为他们是中了世俗的毒害。像不久前有人过了所谓的圣诞节，无论如何西方的圣诞节，有天主教的圣诞节，也有东正教的这个圣诞节啊，1月7号，那这种节气，那很多人都在那边庆祝，那台湾也很多人在那边庆祝，那很多的基督徒也跟着他们在所谓的跨年，1月1号跨年，这一些东西都是异教的。可是我们今天把异教的当成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形态，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应该。这些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却成为我们真的很多人的信徒，成为他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这是很大的错误。可是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律法典章，为神的对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分别为圣，我们不会小心，认为说时间对我们来讲，日期对我们来讲那不重要，神定了这个时间叫我们分别为圣，七这个七对我们来讲不重要。可是偏偏46章跟47章，七却是完整数，这是一个很圣洁分别的圣洁的这个七。好比说安息日是第七日他才完成的定的，还有这个其他的节期都是以七为整数和倍数，好比说五旬节就是77节，7×7，那么还有就是秋季的节期，那就是7月1日、7月10号、7月15号以及到7月22号，这些以七为主的，还有这一个七天里面的这种节庆，或是说第七天等等的，这一些都是要告诉我们，无论神的这一个所定的这一个时间安息日，或是他的以安息日为基础的这个七的数目的节期，都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是神定的，要站着这一个神所定的时间来遵行。那犹太人他们很重视的就是说神是时间的神，就是以神所定的时间节期，你所敬拜的神才是真正的真神。那他不强调所谓的空间地点，因为空间地点对神来讲，神是遍满全地的，神是充满万有的，所以他不固定在某一点上，因为神不是那样的神。但是神却是所定的是时间的神，他在这个时间上面里面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了神的计划。同样的，耶稣基督按照神所定的这个时间满足了，时候到了，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说时候满足了他就来到，所以神所定的时间，耶稣基督是要来满全神的计划。那列祖里面众先知，神透过他们来满全了神的这个计划，耶稣基督来也要照着神的预言满全这个计划。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不是会叫律例典章先知的第一个意思，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他来完成就是要来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你一定要透过这样的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才能够把神所要应许的这一些福分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按照律法里面所说的应许，还不说他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他渴了，耶稣福音里面说他渴了是说他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他渴了，那人就用把那个醋给他吃。 所以他最后他死的时候，他说他成了，他讲到这个成了，表示说他已经把神所有应许和应验他身上的，他都已经应验了。可是这样的应验就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神所说的话要挂在这一个木头上，它是被咒诅的。耶稣也按照这样的神的这个话语，神的这个命令，他被挂在这个木头上，成为咒诅的。因为受了咒诅，就赎出了一切在律法下里面的这一些咒诅的这些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一面来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要应许的这些话语，我们今天作为神的选民，就是要来应验这些神的这个应许。另一面，为了要应验，你就是要去遵行神的一切诫命，无论时间上的安息日和节期，无论土地上面的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上呢，在土地上不要破坏它，反而是透过这个土地要如何来完成神的应许。同样的，也透过这个我们身体上的食物上面的来应验神今天要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或是的命令。那今天众先知一直到现在，神的圣灵不断的要来应响，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成为当代的祝福。所以雅各为什么一定要两次，他要来祝福法老，因为法老王善待以色列人，正如神所应许的，如果你善待以色列人，神就善待你。法老王既然已经善待了以色列民，所以雅各他要祝福他。同样的，今天的世界上的这一个在前者，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善待神的选民的，神的选民也可以祝福他，让他能够透过这样的祝福真正的得到应验。那耶稣就是照着这样的祝福来应验的这个神给法老的祝福，让全地无论是连银子牲畜以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归法老来管理。反过来讲，如果法老逼迫了这一个神的选民，二代的神的选民，就好像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恶法老，那神要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夺去了，连他的长子都把他夺去，这个是神命定的。所以我们的弟兄谈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我们不可以随便引用，因为那个在上掌权的人，他是为了成为神的器皿的，为了赏善罚恶的。如果他不赏善罚恶，我们不必遵从了，我们要抵抗，要去遵行神的这一个诫命，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神的一个计划的显明。所以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人人在世就好像约瑟所说的这一句话，他回答这个约瑟他后来法老王所说的，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他这边讲掉少是什么少呢？是比他的这个列祖的这个年日少。果然没有错，他的祖父是175岁，他的父亲是180岁，他今天也不过130岁，所以他的年日是少的。可是什么是多呢？他说又苦，他真的他在祭祀的过程，他是真的是苦啊，他比他的祖父更苦，他所做的那个苦更苦，他比他的父亲更苦。那雅各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呢？年日又少，可是为什么他又受这么多苦呢？因为他所做的他自己违背了神的旨意，他对他父亲背耶，欺骗对他的兄弟，欺骗背耶，他不断的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听了他母亲的话而不听神的话，用他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来去争取，他最后变成就是自讨苦吃。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会像雅各一样，年日又少，可是生活又多么的痛苦，为什么不好好想想，为什么年日比别人少而又多受苦楚呢？是因为我们所犯的错误，靠自己的智慧聪明认为说我们这样在做才稳妥才好，那这样的积极不断的来积极来争取的，到最后变成怎样？你只能放弃。好比雅各他最后他对他的这一个所爱的儿子他也只能放弃，他对他的这个妻子呢他也只能够放弃，所爱的妻子所爱的儿子都快放弃。为什么？因为 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智慧